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11月30号呢，昆州警方在昆州议会大楼门呢公开销毁了一辆汽车，以警示司机呢不要危险驾驶。在目前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 Oslo 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从案例出发和您聊一聊危险驾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好。
早好，郑姐，大家好。
谢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林律师，在请您介绍相关的这个危险驾驶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前，能请您先给我们简约介绍一下这个布里斯班发生的这起危险驾驶的案例吗？
哎，好的，没问题。其实最近这个案例啊，其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政府罕有的这个公众的销毁了一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驾驶车辆。那么事情的经过呢，是在一辆用于这个胎儿性别揭露派对的一辆汽车，在这个昆山议会大楼门前呢就被当众销毁了。那是因为呢，在2021年9月啊，这辆汽车呢在布里斯班呢。的南部街道上一边行驶呢，一边冒出了浓厚的蓝色烟雾。那警方呢说到说，汽车的这个驾驶员啊特意使用了蓝色的轮胎呢表明胎儿的性别，然后烟雾呢导致100米内能见度呢极低，看不清方向，那使得呢有危险驾驶的这个可能。那么这名驾驶员那已经被监禁，车辆呢已经被没收，并且呢车辆呢于2022年11月呢被当众销毁。驾驶员除了被监禁之外呢，同时还被吊销了驾照4年。该驾驶员的犯罪性质呢，也威胁到了其他的人身安全。那么，当众销毁汽车呢，是政府披露最新危险驾驶相关法律的一次演示。那最新的法律呢，明确指出说，任何被认定为参与危险驾驶活动的驾驶员，都有可能导致自己的汽车被销毁。那新法律呢，还指出。危险驾驶的活动组织者、参与者呢，都可能受到处罚，最高惩罚将近6000澳币，或最多监禁1年。除了驾驶员以外呢，相关的人或相关的物呢，也可能会被这个受到相应的这个惩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销毁。那这个法律的目的呢，其实也是提高整一个社会安全，包括特别是交通安全。
他这个危险驾驶的这个案例，这个视频啊，我在新闻报道中也看了哈，其实就是这个，做出这个鲁莽驾驶行为的这个驾驶员呢，当时呢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甩尾哈，就是磨轮胎磨出了这个很浓的这个蓝色烟雾啊。
对，
它里面用到一个词啊，就叫 hooning 啊，就 hooning，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
对，这个词可能听众朋友们还比较陌生，大家可以把它听成是一个音效词。我们平时在看到一些车辆。比如说轰轰，
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些声效， 那么这个词呢，跟你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由音效词呢到了一个就名词危险驾驶 warning。那么 warning 呢是一个澳洲的常用词啊，用来描述一个人呢以故意超速，在马路上赛车，或者大声的播放汽车音乐，轮胎发出这种尖叫声，轮胎冒烟等方式危险驾驶汽车，目的呢通常是为了引起旁观者的注意或反应。那现实情况当中也确实影响了这个行人或者居民的一些安全。那数据显示呢，参与呼令的行为的主要是17岁到25岁的男性驾驶员。那控制危险驾驶的行为呢，不仅限于机动车，还包括船啊、摩托艇啊、摩托车啊等等。
哦，就是它里面新闻中提到啊，叫 warning offenses 啊，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把这个 warning 我把它这个名翻译的可以理解的话，就是鲁莽驾驶的话，这种鲁莽驾驶犯罪一般包含哪些呢？是不是说做这个 warning 动作的都算犯罪呢？
对，是的，像 warning 犯罪啊，我们一般会把它理解为有两类啊。第一类呢是 warning 的犯罪，包括危险驾驶。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 warning offense 呢，它可能都是危险驾驶，也可能属于这个疏忽驾驶或者逃避警察等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当他冒了很大的烟，或者他的轮胎发出声音的时候，是并不是他自己有意识到的，可能也是一些故障。那这种情况下会做一些区分的对待。
嗯，危险驾驶是一个比较范围涵盖更广的一个概念啊，包括 warning 哈，就说是。具体来说，什么能可以被列为危险驾驶呢？
是。那么，任何地方以任何危险的方式驾驶机动车，我们都知道都是危险、违法的行为，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哪怕驾驶员他没有伤害到任何，从结果导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驾驶员也有可能被指控是危险驾驶的。超速呢，也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因为虽然从结果导向中没有，但他这样的行为呢，其实只是这样行为其实已经造成了潜在的这个危险。那么，如果再加上以下的情节啊，使得这个犯罪行为呢可能会加重，就是我们就说的 penalty 啊，可能会加重。比如说，一，驾驶员有酒驾、药驾；二，驾驶员有超速或者参与啊非法的赛车；C，驾驶员的同类犯罪的前科。那么如果驾驶员在危险驾驶时又导致了从结果的导向来说又导致了他人的伤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则犯罪情节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重了。
嗯，
我们说在澳洲危险驾驶是最严重的交通犯罪之一了，那么危险驾驶呢也可能是刑事犯罪而不仅仅是交通违章，也就是说我的危险驾驶可能会让我进到监狱去的，所以呢一旦定罪啊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可能会使得这个我们这个居民的 PR 被取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重视。
其实我们在记者有之前有采访过，也是好像是昆州的驾驶员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因为昆州好像是部署了这个可以监测驾车者使用手机的设备啊，自动可以监测啊，监测到之后呢好像有人被罚了5000-6000澳币吧，应该是。是不是说在驾车的使用手机在昆州也被定为是危险驾驶呢？
在昆州使用手机，包括在昆州不系安全带，甚至在昆州比如说我一边吃饭一边吃这个东西我一边开车，都有可能构成这个违法行为或者上升到危险驾驶的这个范畴。那昆州啊可能是在澳洲或者在全世界啊对这个驾驶啊是抓特别严的。
那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危险驾驶的罚了是6000澳币哈，就说危险驾驶的处罚力度怎么样？
是的，危险驾驶的最高处罚呢，其实取决于犯罪的具体情节，处罚的力度呢，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人受伤或者人死亡，处罚范围呢也在2000澳币或这个3年监禁到14年澳这个监禁之间，以及长期吊销这个驾照，最高的也可以到6000澳币。那么一般来说呢，如果有加重情节的刑罚呢，可能最高会到14年。就我们刚才讲到的酒驾、药驾、赛车飙车啊，或者前科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开车我发出了噪音或发出了烟雾，也可能会有2800左右的澳币的罚款。
比如说音乐音量开太大了，比如说听音乐音量开太大了，有可能会被罚款，对吧？
对，或者烟雾太大了，可能也会有将近2800的这个罚款。
嗯，
啊，那么疏忽驾驶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概念嘛，或者超速，那么也会有罚款，就像您刚才说到罚将近6000澳币、5700澳币，或者呢也会带来监禁6个月。
嗯。非常谢谢林慧明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林慧明律师从实际案例出发和您聊了聊危险驾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Frank 您好。
还是 大家好，林律师好。我想请教林律师哈，那个我知道你们律师或是说比如说医生哈、啊、都会有买保险，假设你们有错的话哈、啊、这个可以做理赔。那现在呢，我以前的一个律师啊，他有错，然后由我现在的律师啊告诉他的错。像这种情况是我的律师告诉他的错，他就可以去叫他的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或者说我们必须要由我现在的律师去告他，那保险公司才愿意出来理赔，
但是这样子是的。哎，好的，谢谢范范您的问题啊。那不同州呢，对于这个保险啊，有可能包括不同保险公司啊，对这保险的触发机制啊，也会有不同。那我们以常见的有几种。第一种，我们发去 letter of demand， 就是告诉对方我们的主张的时候，保险公司可能就要求这个受保方啊，就要把这个对方主张的内容告诉保险公司了，以免这样的主张扩大，使得保险公司要赔偿更多的钱。这是比较低的门槛触发机制了。有一部分的保险公司是使用这个保险机制，那么有一部分的保险公司使用的机制呢，说到诉讼，也就是我们说的起诉书 claim 收到的时候告诉保险公司，那这种情况下会触发保险公司介入的机制。那么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去确认说您现在要去主张的对象他是使用哪个保险公司的触发机制的。但比较常见的啊，我可以告诉您比较常见的是 letter of demand， 就是一旦我发出主张的时候，那么对方就有一定的义务，对方律师就有一定的义务可能要告诉保险公司他可能会卷入一场纠纷当中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纠纷都会上诉讼的，但是所有的纠纷保险公司呢可能都想知道，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保险责任。
是，那现在就这样子。因为我以前那个律师哈、啊、我们告诉他的错，然后他告诉我说只要我去找第三方的律师审查认为他有错，然后他就愿意去找他的保险公司来。但是呢、那个我现在的这个律师啊已经告诉他，甚至叫他说来参加那个 settlement conference， 结果他还不承认错哈、然后也不愿意来参加。所以我现在想说到底是我们要指明说你确实在什么地方错了，或者说必须要去告他，好像是跟他起诉他才愿意。然后呢这个如果去告他的话，将来万一他输的话，那些那个我们并劝请现在律师的这个律师会是不是也要由他找他的保险公司来给我们做理赔呢？
好，谢谢您的问题。第一个，您说他不承认他的错，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可以不承认，包括赔偿了也不代表他承认，这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就取决于您要什么了，您是要他承认加赔偿，还是 OK 你可以不承认但是要给我赔偿。所以他可能不到案件的最终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做出承认与否的这个表达，但他有可能提前做出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三方的 conference 呢，他可能不参加。如果您我们没有到诉讼环节，没有强制要他参加的时候，那可能对方也不会这个在自愿的情况下去参加。但一旦到了诉讼，我们发去了起诉书，对方不回应，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做出缺席判决之类的，那就很不有利于他了。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诉讼中你说的律师费，如果我们去诉讼了他，我们发了更多的律师费，并且结果呢我们赢了，那对方呢是有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可能跟我们和解，由此来节省我们的律师费和他的保险公司的赔偿的话，那他可能会面临的叫做惩罚性的 要赔偿给您，因为他不需要在这么，他不需要等到最后这么去浪费大家的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所以呢，他可能会赔偿您更多的律师费，他也可能会少得到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的赔偿，因为他浪费了这么多成本，他也浪费了可能和解的机会，这是有这个几率的。
嗯，
好的，好的，
供您参考，谢谢，
谢
谢 Frank， 祝您顺利。
谢谢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林慧明律师和您聊了聊危险驾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Angela。 Angela 您好。
早上好，主持人林律师。
早上好。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物业的问题。
嗯，
然后就是我租了一个物业，它不算是小区，但也不是完全商业化的那种，反正就是说它这个现在是商用嘛，但是因为我要开业嘛，它那个雨达和阳台我想就是申请就是刷新，但是物业不给我刷，不给我刷，然后根据这个我想问，如果我刷了能怎样，或者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跟他说我需要刷这个。
嗯，好的，谢谢您，安德诺姐。您是有物业管理，然后那个里面有几个住户？
他这里面好像可能应该有几百个吧，都是像那个有点类似像 townhouse 或者是 uni 那种，就像一二三层的那种，很多。
好的，然后您这是自住物业、商业物业，是商业物业对吗？
嗯，商用的。
商业物业，然后里面几百户也是商业物业。
对，但是有的家住啊，有的家用呀、啊，反正我不是很了解、
哦，
但是基本都是商用，一些什么客户班啊，一般的或者是什么地产呀、啊，这些就是商用的，
okay，
一般的都是。
好的。理解理解，然后再问一下一个事实问题，就是您想刷的把它是刷成不同的颜色，还是把它翻新一下？
就是我想把它翻新一下，因为它太旧了嘛，就是爆漆了，爆漆就是很丑，因为我新店要开业。
理解了，好的。那您刚才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刷了它能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就是，哎，那怎么样情况下能让它同意？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您。没有经过他同意啊，刷了，那么您可能会得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就是惩罚，现金惩罚，哦，这会有。第二个呢，他可能会向法院去申请，要求您改变的这个样子啊，恢复到原状。尽管您可能认为只是一个翻新，但他可能认为这样的翻新呢，可能改变了跟其他的这个业主的外形的一致性，他可能会要求恢复原状。那这是可能会带来的结果。那怎么样能让他拿到，那让他同意给您翻新呢？那么物业管理在做任何决定呢，其实一方面他会做一些这个常规的决定，一方面呢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其实又回到这个业主大会门去投票。那么我会建议您拿到几本文件先啊，第一个就是翻新这个 builder 的相关的这个工作图，以及工作的这个 specification， 就具体是什么，包括要翻新成什么颜色啊，是否跟之前一样啊，用时多久啊，多少费用啊，费用谁来承担啊，后工多久啊，是否会对其他邻居造成影响啊，有个非常全方面的一个 brief， 就是一个申请文件，准备好之后以书面的形式正式进行递交。那他可能也要以书面的形式找到理由拒绝您。那如果您翻新的内容只是像您刚才讲，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哎，我们把旧的变成看起来比较新的，让我的生意开业的时候更加漂亮，并没有任何改变与其他的业主的外形是一样的这样的外观的动作的话，那其实我认为他很难去拒绝您。他可能现在更多的只是因为您还没给他那么多文件，他没有办法做个决定，所以他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同意的一个答复。那这第二步，第三步，如果再有纠纷的话，大家可以去相关的 tribunal， 每个州不同的 tribunal 去提起这样的这个纠纷解决了。
嗯。
因为这个吧，我之前是打过咱们热线的，所以我不记得，不好意思，我不记得是上个是哪个律师跟我说过这个问题，所以呢，我给物业提供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只是刷回 同颜色或者是你允许的颜色，就是只是想让我开业更漂亮一些，把这个爆漆呀、啊、就是去修复回原来的颜色。然后可是他就是跟我说啊，我们不同意，因为你刷新了之后跟其他的旧的就会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我们不同意你刷新啊，所以我就很无奈，这刷回同颜色也不行，就是反正他就是不让你弄。我们已经给了他我们工时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费用是我们自己承担，然后呢我们需要就是说你给我们什么时间，可能是午夜呀、啊、没有人走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工作。他就是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你家刷了别人家没刷，那就不一样、
嗯、是不是林律师？这种情况如果是物业出租方管理方如果他不同意的话，租户是不能刷的，甚至翻新都
不
行。
不同意的话建议还不要做更多的行为，因为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成本。那我建议您如果对他决定不服的话，您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比如说业主大会的决定，或者进入到 tribunal 的这个环节。因为听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 OK 不肯，但是这样的不可能其实也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在里面，因为不代表着刷出来之后就会跟其他人外观不一样，只要您保证您刷的这个外观啊是跟其他人一样，不会影响它外观的改变，因为 board cover 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这一点。
嗯，供您参考安置了。
然后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包括我们认为的就是阳台的花坛它种了一些不知名的花草，然后呢他们定期没有人来打理，那我们自己修，我问过他，那我们自己给他修得很短或者给他换掉他们也不同意，但他们又不来。我问那你们定期多久来花匠来修剪，他说这个就是很矛盾，他说这个需要你们住户自己打理，但是我们的打理他又不同意，因为这个很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他那个花草就是说雨天的时候会疯长，然后几天没有雨的时候他又会枯死，会掉很多叶子，而且我们的阳台很大，然后这种情况我又该跟物业怎么去说这个问题？
哦，这个明显的他有一个矛盾，他一方面说您自己处理，一方面不让您处理，这时候其实要看到那个白落，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管理章程，您可以先把这份文件啊向他拿到，里面呢会去描述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费用去维护这样一个这个花园。那么另外呢，建议您做好这个 notes 啊 ，file notes， 几乎每天或者每周都去拍它。等到业主大会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抛给他，让在所有的业主面前抛给他，让他知道他确实是否是哪里做的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做的不好的话，可能甚至都可以触发到弹劾机制的问题了，
嗯、
就是说，哎，这个外观是否要被赶走了之类的问题。
嗯、好嘞，谢谢 Angela 咨询。
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给他去拍个照，然后提供物业大会的时候，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吗？
对，核心可能就把证据，收集好，关于他做的一些疏漏或者做的不好的地方。
嗯
，OK，
好嘞，
那好的，谢谢，
供您参考，谢谢，
这了，
祝您顺利。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韩先生，韩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能听见吗？
哎，很清楚，您请讲。
啊，我现在有个法律问题，就是，我现在有法庭的 order， 我是因为有个事故，超车事故，但是我法庭已经判下20000块钱给我赔偿我，但现在执行方面真的不知道。很头痛，不知道怎么去执行。我这边呢，法庭呢已经去他家去，执行说什么 property 啊，然后我去他的工作也扣了，也扣钱，也拿不到什么，也没有拿到钱，我怎么办呢？我发现就是澳大利亚法律就是，啊，你可以告了，你告完你也执行不了啊，那不岂不人不随便可以欠钱吗？你欠钱你也拿不到钱啊。
好的，还是理解您的问题。我请问一下，对方没有还是因为或者还不了，是因为他自己的经济状况或者就业状况的问题吗？
他就是不想还，他就觉得他就是说他就是耍赖，他就不想还。
但是他是有资产的是吗？
目前我查到他的住处的话应该不是他的名字，但是他有车，他把我车给撞了，就是一个斐济人，他把我车给撞了，他又是驾车逃逸。他又是撞了我的车，完他又驾车逃逸，然后他这个人呢开了他亲戚的车， 完了呢，他跑了，他跑了以后，他亲戚承担责任，我把他亲戚给告了，然后法庭最后就是判下来，我告完了判下来他亲戚赔我2万块钱啊，但是到我现在，
对，所以在执行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您刚才说他亲戚就是被执行人啊，他是有一定的资产的，2万块钱呢，可能相关的动产或者不动产都可以，或者他的工资里面啊都可以包含。只要他是有报税记录的，只要他是有收入的，只要他是有资产或者不动产，都可以在执行的这个期限当中要求法院去强制执行，这是对您好的一面。但假设啊，对方确实比如说一点资产都没有，或者他已经个人破产了，那这样的执行情况呢就会对您有些不利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啊，向法院说考虑到他自己现在情况的不佳，资产情况的不佳，要求呢把执行期啊拉长，等到他经济好转的时候要求对方来赔偿您这个2万块钱。但如果对方当下是没有任何资产，或者所有的资产都在于别人的这个名下的话，那除非我们找到他有恶意转移资产的可能，或者他使用的别人资产其实是他的这样的证据链的话，才可能进一步的去执行他人他使用的他人名下的这个资产，不然的话确实会对您来说比较被动，因为他名下没有任何资产。
对呀、啊、我就是那个 Google， 我就找到他的工作单位了、
嗯、
我把他工作单位已经发给他那个 Gunner Sheet 了、
嗯、
现在银行我也两家银行我已经发了 Gunner Sheet 了，他就是说没有钱可能他应该是 nurse 的，他应该在一个 nursing home 上班，他肯定是有钱的，但是还有他车，他撞了我的车，他车也在啊，但是车他被藏起来了，他欠车因为执行不了、哦、我就觉得哎，我澳大利亚就是我可以随便欠钱吗？欠钱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对吧？你也执行不了，你告也没有用啊。
像林律师这样举证，举证跟执行都是这个怎么说呢，都是这一方来负责的，不是被告方负责的，对吧？
举证是原告方来主张的、
嗯、
谁主张谁举证嘛，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主证已经完结束了，因为判决已经下来了，那现在就执行的问题。那对方呢现在有明显的比如说喜欢想要藏匿自己资产的行为，或者呢去逃避，那这种情况像刚才韩先生您讲的说您知道他在那里工作， OK， 那就很好，可以向法院申请说在他工资里面就要去扣这部分的钱扣给您。
嗯，
因为我已经做了呀，我他一个星期扣他当时扣了钱了，就扣就打了我2000，后来就不给我打了。你好像我觉得这个、
okay.
他这个工作已经，你想这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没有钱？他那工作我用我查 Google 查到他的工作单位，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对，那他会，那当然法院也不会说把他一个月的工资全部都拿过来，会剩余他一部分的生活基本开支然后给到您一部分。
对，但是问题是
我分期付款了。
对，我只是第一次收到他190多，是他这个雇主、
嗯，
第二次收了80多，第三次就能收到个钱，我觉得这个说实话，
这个就会，对，这个就会联系对方雇主了，看为什么没有把这笔钱，不然的话又会影响到后面的执行，就可以要求法院再去执行，因为对方没有再配合。
嗯，
那我就可能告这个雇主是吧？
不是告他这个雇主啊，
先联系雇主，
雇主联系，对对，看他没有付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这个雇员已经离职了，还是什么原因？可以先了解一下。
哦，就是我以前就是就是还有一次就是上班，但是那个华人的老板没给我工资，然后上三天都不工资，我就把他给告了，告到大学 court， 但是我那个判决也下来了，但是还是执行不了，他还是就不给你钱，你根本熬了，你根本就执行不了，你判了也没有用啊。
嗯，
理解，这可能是另一个关于这个雇佣的这个问题了。那个执行不了的话，里面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看到那个判决文件给您做一些分析。
如果你想直接就觉得扣他单位的扣那个他的银行账号钱，还有就是、
嗯、
法院到他家门去拿他的东西，那问题他不告诉你地址，你也拿不到去哪里找他去。第二，他银行账号。他没有钱，你怎么办？就是我觉得这个法治国家，对不对？那不这不乱了吗？你谁都可以欠钱，欠了呢，你没有拿他没有办法呀，你告了也没有用啊。
对，那也不会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您有一些证据链的话，你可以发给执行人，执行人会根据这证据链啊去看他是否是有隐匿或者恶意去逃避这个责任的话，如果有的话，可能就上升到刑事责任了。那可能说证据的这个收集啊是一个过程。
嗯，
那我怎么办？比如说我现在有2万块钱，这个主要是2万块钱，他已经判下，我知道这个只能允许维持12年，12年一晃就过去了，那就债就结束了。那我怎么办呀？我根本执行不了。他是肯定是有车的，比如他把我车给撞了，那我就是把他告，那他没有车呀，那我宁可把他车还给我，好吧？但是他车他不给你，他不见，他见不人影，法庭现在也不知道。嗯，
建议您根据律师的建议跟一下韩先生。好嘞，谢谢韩先生咨询。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二呢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来咨询法律问题。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也非常感谢林律师的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以上仅为嘉宾对个案的法律建议，仅供您参考。具体法律问题呢，建议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